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落地请开手机、中国式结婚等现象级电视剧背后的金牌编剧。他的剧本总能够精准地捕捉时代的焦虑和情感的裂缝。那如今面对于席卷全行业的短剧浪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沈抗老师来到悉尼做客我们 SBS。 我们不聊流量，也不谈金主，只想问一问，在碎片化的时代，剧本和故事还有没有慢慢说的资格？早上好，沈老师。
您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节目。
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来做这个专访。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估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一些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国式结婚。那回顾这些作品背后的创作的初衷和社会的整个一个大的环境，当时您最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您觉得像这样的作品，今天如果来重播，它还有没有它的现实意义？
实际上比如说中国式结婚一直到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刚好是我从20多岁到40岁，然后到现在，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20多岁的时候，比如说中国式结婚，我们因为年轻，所以在那个里面是有很多的反讽，因为看上一代的老人等等
他们的婚姻，
对，然后会带着强烈的因为年轻人的这个甚至有点批判性。然后到了30多岁，也就是北上广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进入了社会，实际上那个是写我的同龄人，而那个刚好是国内经济上行期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个里面充满了欲望，你可以说那是个最好的时代，也可以说是
蓬勃向上，
对，这个都是同步的。那到了今天，叫百年未有大变局，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回过头再去看这个作品，我觉得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而且是我自己这个年龄成长，我现在回头再去看，我觉得我如果写这样的故事可能不这么写了。
人的心境也随着年龄在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像您像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整个蓬勃向上，特别像人的一个青春期蓬勃爆发的这么一个时段，特别熟悉您的作品，会在您的作品当中感觉到一丝这种夹缝中的中产的味道，充满着这个城市化和情感的困局。这是您的一种自觉，还是当时的现实造就了您这样的笔触？
两者都有吧。因为所谓的自觉啊，这个自觉是来自于你对环境、时代等等这一切的真实的感受。
嗯，
你想让我自觉的去做另一种的解释也不可能，就是到了这个时代你就要发出这样的声音。你比如说到了写中国式结婚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当时国内有特别多的生活剧是关于婚丧嫁娶的，但是呢包括我包括观众都会觉得它有一些陈词滥调，所以我们要用一种反讽的方式去做，想跟它不一样，这个其实也是环境造就的。
所以两者都有，有时候可能就是时代推着你到了那个时候了。记得那一段时间还有一些电视剧，比如说《双城记》，也是随着高铁的发展，当时有了那样的故事。
没错。
那现在我们看到短剧非常的时兴，甚至是火到了海外，这种霸总叙事风靡一时，这种现象在您看来是一种市场的释放呢，还是一种审美上面的退化？
这是个新东西啊，但是实际上呢，它真正的革命性是在于，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不是在电视机上看。因为实际上这种短的这个视频或者说是剧，实际上在英国的比如说 Mr. Bean 那种其实也是，而且这种形式一直有，但是它到了手机的时代它是革命性的。
终端不一样，
对，终端不一样。咱们老说一个词叫碎片化，因为手机就是你
可以移动走来走去，
任何时候然后可以打开，任何时候可以关上，你在家里的客厅里你相对的会固定的来看这个。我不觉得这是个坏事儿，因为新东西它总是要出来的，只是我们怎么去迎接这个新的东西。就像电影，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也很粗俗，它是个什么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啊，都是大杂耍，但是现在就成艺术了。
猥琐发育有这个词儿哈，需要一点时间。提到在碎片时间看一部完整的剧，像对您这一代的编剧，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包括还有故事结构、节奏、人物的塑造。以前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来埋线来铺陈，现在是不是就不太可有这样的可能性了？
这个两方面啊，第一个是确实短剧它节奏特别快，
嗯，
然后它也不讲人物铺垫，直接就到了那个情境，因为它爽了。另一方面反过来看，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编剧，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反对这个，就是慢，特别慢，因为我是认真想过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短剧现在虽然看着有点幼稚啊，但实际上它里面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电影刚出来的时候，什么水浇园丁啊，但是电影后来发展出一个逻辑叫做蒙太奇，就是两个画面搁在一块儿，拍个我再拍个你，观众就会觉得你看着我，对吧？
对，
就是怎么会有这个联想呢？这是我们生活的经验。短剧它这个可能是反逻辑的，而且是节奏特别快，它一下子就推到那个极端的情境。可是为什么观众能接受？它没有铺垫，是因为现在的观众他已经阅读了这么多的电影电视，他对有一些基本的逻辑
有判断了，
对，
预判了，
我们得跟着这个观众来走。如果他早就知道啊，你们这个心里在想什么我还娓娓道来，他肯定是不耐烦，这个是我们得学习的。
就有点像昆汀导演，有时候拍剧，就是有时候他会出现，我就觉得他在戏耍观众的智商，他跟我之前预判的东西不太一样。
没错，
几个月前采访了一位，就现在是在北美做短剧点击最高的一个网站的创始人之一，用中国的剧本拍霸总，然后他就他们要设计爽点，我就问他你怎么来设计？他说这个爽点他们是通过算法算出来以后，大家现在最爱看霸总剧。所以才有了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某某某办公场所和保洁阿姨的爱情故事哈，现在特别火，点击最高。然后呢还有这个爽点里面就是狼人吸血鬼，它是通过算法出来。那沈老师您会觉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编剧会沦为这种算法的执行者？
因为 AI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国内编剧啊已经在用了，作为一个助手我也在用。但我怎么用呢？就是 AI 所有给我的方案我就知道我不能用这个方案，因为观众是要看我没看到过的东西，可是算法永远是总结的是你看到过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用的排除法的一个啊，只要是你的方案我一定
不用
了。
哎，那沈老师很好奇问一下，如果让您来拍一个短剧，您会怎么写？会不会尝试去怎么样来颠覆这种爽模式？就刚才讲的这排除法你用了的我就不用了。
肯定是会，而且我觉得短剧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总是要拥抱它的。另一方面短剧它总是要提升的，就像电影当年一样，电影其实最开始杂耍后来突然提升了，是因为一次世界大战和那个经济萧条，有大量的欧洲的戏剧导演跑到美国去了，然后他就把故事带进了电影开始叙事了。那短剧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总是人的本能是要去看一个故事的，而这个故事是我没看到过的。第二个是我总是要看人内心里的那个张力，这个是 AI 给不了的。比如说国内正在放南京照相馆，非常好的一个电影，有这样的电影你就知道那个短剧是打不败它的。为什么呢？它呈现的细节包括情感，这个里面的这个细节，这是 AI 给不了的。观众享受的是这个细节，这是你的创造。
王传君有一段真的会潸然泪下哈，沈老师，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之下，或者说这种大的趋势之下，作为编剧来说，应该坚持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觉得作为编剧，第一个人物他肯定是永远是他的这个基础，因为说实在的，所有的故事都差不多的，古往今来的故事。你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导演说我要讲一个人类没有过的故事，你不用怀疑，它一定是个笑话。故事差不多，那什么是不一样的呢？是人的内心不一样。所以编剧永远是在体验这个人性，人的内心。另外一个是编剧永远不要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讲的就是人的生活，资本家那个生活它不是人的生活。我们只有生活在普通人中间，你才能够和观众的那个心是勾着的。这个如果是脱钩，那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创作的所有的依据都是你内心的判断，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没有一条规律来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那你的这个判断是什么？我和观众的心能够连在一起，一旦脱钩，完蛋了。
就这种共情同理心，对吧？
是的。
那现在这个这么快节奏的短剧，还有流量挂帅这个创作环境，最近几年看一些 电视剧或者电影了。一位好的编剧对一个片子它的成功太太关键了，如果从一开始这个编剧又不行，这个演员再好完全没有办法去吸引我。所以我相信周围还有很多年轻人，包括他们现在您看在网上的短视频，他们非常认可一个编剧对一个片子成功的关键所在。有很多年轻人说我也想成为编剧，那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你有些什么话想给他们说呢？
我觉得多看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影，那个是电影最好的时代，然后有最好的讲故事的技巧，写人物的技巧。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形式，你最后还是要，哪怕是短剧，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讲故事讲人物上。这些相当于多少代传下来那个手艺，这个手艺要拿在手里，然后你怎么变你都不怕。
其实我还蛮喜欢看老电影的，像巴山夜雨这样的老电影我全部又看了一遍，我觉得到现在很多电影还突破不了当时的创作也好，还有他的这种故事的情节的冲突的安排和他表达，甚至是演员，就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里程碑在那个时代。那今天非常感谢沈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间跟我们真诚的交流，也希望关于创作的尊严也好，市场的逻辑，还有编剧的自我坚持，有关这些我们的对话，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完之后呢，能够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剧本，什么样的影视作品。谢谢沈老师。
谢谢，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